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晨晨。这一期晨晨继续带您走进《诗经》的美好，这也是《诗经》的美好一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了，第11期。《诗经》的美好陪伴着我们每月一期，已经走过了11个月的时间。在上一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提到了著名的王风《蜀离》，那么这一期节目的开篇，晨晨就把这首诗分享给大家。王风《蜀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据说此诗呢，是周大夫行役至故都封号，看到过去油烹鼎盛之古都已经遍布荒草，连同河鼠，不禁感慨世事变迁，痛不能自禁，而作诗章。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写道：“三章只换6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是的，头3个字“苗”“穗”“实”，通过植物的不同阶段，写时光的流逝，也可以代指情绪的飘、荡、沉。另外3个字是摇、醉、噎，中心摇摇，忧无所诉，心神不定。中心如醉，情有所钟，忧亦深矣。中心如噎，情不能自已，近乎窒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一切景语皆情语。”在我的节目中，这句话已经被提及了数遍。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此景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样，开篇极打动人心。一个荒凉，一个沧桑，把人心中之空阔虚神翻出，这种心中之大苦是说不出，难描摹的，只能行迈靡靡，只能中心摇摇，如醉如噎。一个人如果经常读《诗经》，他的心和行渐渐会变得优雅。好诗跟素养有关，与学识无关。有学识可写文章，但未必能写诗。因为诗心需有出尘的素养和虽深陷泥沼而浑然不觉的厚朴与天真。这几样 是学不来的。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其实这世界，除了墓地和庙宇，永久之地已经少之又少。人之一生，人之终极追求，不过是要肉身的墓地，还是要精神的庙宇。在往期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甜蜜的恋爱、庄重的婚礼、夫妻的恩爱等等，但我们最终要面临一个问题：孤独。孤独才是一切热闹背后的本质所在。人为什么追求爱情？为什么讴歌爱情？为什么讴歌亲情？为什么讴歌友谊？因为在我们灵魂深处有一个既令人恐惧又令人骄傲的伟大存在，就是孤独。我们孤零零地在这个世界上寻觅爱与懂，寻觅那可怜的同情，但最终难免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相较于人类的孤独，苍天也孤独，星空也孤独，因为星与星隔着光年，大海也孤独。凡大者必孤独，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正是因此，人类懂了天空，懂了夜空，懂了大海，然后就明白了，孤独即永恒。其实，无论爱情，无论婚姻，无论友情，都无法拯救我们与孤独。孤独是骨子里的东西。有时，越热闹，越丰厚的现实，反而把我们内在的孤独衬托得越发鲜明。逃避也好，奔跑也好，我们越积极地想甩掉孤独，它就越如影相随。一切都会开始于孤独，然后终结于孤独。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王国维曾经用三句诗总结了人生三境界。第一句就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就是孤独。唯有孤独可以让你从世俗中出走。人必须先跳出来，才能见天地，才能体会天地之深远辽阔。第二句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二境界就是痴情，此界为婆娑有情界，无情无痴之人生淡然无味。在这个薄情的世界上，深情地活着，痴情才会深情，才能如醉如噎，才能如此动情地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悲悯与同情。第三句话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个蓦然讲出了人最后一个境界，绝。就是你可以孤独，你可以痴情， 但最终你要觉。你若不觉，你也许会怨恨你的孤独，你也许会憎恶你的痴情，因为你无法控制你孤独和痴情的尺度，你会滥用你的情感，进而被现实击碎。蓦然一觉之时，夜空都为之绚烂，因为从这一刻起，你可以和天地同享那孤独之美，那多情之美，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宁静和法喜，才能够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从来都是宁静不会凭空而降，而是基于生活沉甸甸的富足，基于逐渐的成熟和自在的懂得节制的禀赋。而且最深邃的宁静一定是安享了广大而从容的孤独。无论如何，我们逃不掉生活，痛苦也罢，欢乐也罢，我们只能前行。唯有生存之道，才是解决我们心灵之痛的一剂良药。唯有生活，才是史诗。冰封七月，就是这样一篇最古老的、最详尽的描述西周全年辛勤劳动过程和生活的叙事长诗。七月是冰封的首篇，本篇是现存最早的一篇农事诗，以很长的篇幅列述农人一年的劳作生活，反映了劳动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西周早期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景象，具有珍贵的价值。冰封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裂。无衣无贺，何以足岁？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同我父子，夜比男母，田俊至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在阳，有名仓庚。女执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春日迟迟，采繁齐齐。女心伤悲，待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还尾。残月调桑，取笔抚腔。以伐远洋，以笔女丧。七月鸣菊，八月再祭。再玄再黄，我诸孔阳，为公子长。四月绣腰，五月鸣条，八月齐货，十月允拓。一之日于河，取彼狐狸，为公子求。二之日其同，再转武功，严思其宗， 献监于公。五月丝钟动鼓，六月杀鸡振雨，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穷至熏暑，色相近户，皆我父子，约为改岁，入此事处。六月食欲及欲，七月烹葵及蔬，八月铺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见梅寿。七月食瓜，八月断胡，九月疏居，采荼新出，似我农夫。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稼。暑季桐露，禾麻蔬麦，皆我农夫，我稼既桐，上入职工工，昼耳于毛，宵耳所逃，及其成屋，鸡豕剥白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四之日起早，献膏祭酒。九月肃霜，十月涤场，烹酒思想，约杀羔羊，鸡比公堂，称比四公，万寿无疆。真的是一首非常长的诗。这种流水账式的生活记录，并没有让人觉得苦，反而有一种健康的喜乐。过去教科书总说这是一篇反映农奴痛苦生活的诗篇。其实现在的生活不也是这样吗？按月份去种地，按月份去收割，不辛勤劳动，哪来的收获？最有争议的就是那一句，女心伤悲，待及公子同归。几乎所有的人的解释都是，采桑姑娘心悲伤，害怕公子把我抢。这里面有三个字容易产生歧义。一，此处的待，一个待加一个台字，这个待应通待走之旁加一个台字，是赶得上之意。女子伤悲指伤春，是想借女公子出嫁时，她自己也及时的嫁出去。朱熹也说，欲寄将及公子同归，而远其父母，为悲也。二，公子，古代贵族女子也可称为公子。女公子嫁给公族时，一般会带藤妾及父母。这里的藤妾是小妾之意，但藤妾也不会是采桑女，更多是带自己的妹妹。而这里的父母 不是爹娘的那个父母，是指古时负责辅导保育贵族子女的老年妇人。三，归在《诗经》里多为出嫁之意。那时是孔子都仰慕的大同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心淳厚，估计还很少有欺男霸女的恶霸。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晨晨。本期是《诗经的美好》这一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我在与大家分享冰封七月中最有争议的一句：“女心伤悲，待及公子同归。”很多人的解释都是采桑姑娘心悲伤，害怕公子把我抢，但其实他的意思是：女子伤春若有思，欲借春风嫁情郎。其实每一期读书观影的节目都是我自我学习的过程，那么通过做《诗经的美好》这11期的节目，让我对《诗经》有了更加深刻详尽的理解，同时也纠正了之前一些错误狭隘的理解。所以这11期的节目让我本人在学习《诗经》的路上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我们再回到这首《冰封七月》，这是一首农业文明的赞歌。虽然人类历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在的信息网络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只要我们还得吃饭， 就总有一个广袤的、四季分明的农业文明存在。在巨大的城市水泥丛林之外，依旧有女人在采桑，有男人在耕种，有男人在打猎，有女人在织布。然而千百年来，人类的情感也没有更多的超越，照样有伤春的女儿和悲秋的男郎，照样有新春的美酒和亲朋的聚会，照样有丰收的白谷和秋天的蝉鸣。鲜活的生活始终延续，万寿无疆的永远是人类关于五谷丰登、瓜蝶绵绵的美好憧憬。生活的可怕在于重复，每年都有七月，每年的七月火星都向西低垂，每年都有春天，春天使土地变得潮湿而温暖，每年冬天都有刺骨的寒，每年秋天打谷场上都是金黄的丰收。但正是因为这种重复，生活有了相对的稳定性，使我们可以预计未来。反正我们已经来了，就像诗里那个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一个活泼泼的生命，由着时光的流逝，不断地深入生活。其实，每个中国人的内心都有对田园生活的美好憧憬。但在中国，很少见古希腊那种真正狂放的酒神精神。大概中国人秉性温良吧，任何狂热和放纵都会让人心神不定。有人认为中国有酒神精神，比如老庄的道家哲学。老子的沉雄克制真谈不上酒神精神，庄子有点这个意思，但他身上也没有太多酒神精神的狂热、过度和不稳定。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寓意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是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嚎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所以，酒神精神的主旨是接受生命的反复无常，但更赞美生活。酒神精神的推崇者尼采认为，你健康，你就热爱生命，向往人生的欢乐。你羸弱，你就念念不忘死亡，就悲观厌世。一个要在人世间有所建树的人，最忌悲观主义。尼采全集中写道，看破红尘，这是巨大的疲劳和一切创造者的末日。而中国人却美妙地走在中庸的道上，好比《红楼梦》。好时候时极尽奢华地享受生活，没落时把悲观、悲悯渲染的 十分饱满。但无论如何，在他的语境里没有放纵，从来都是琴棋书画艺术人生。比如下面这一篇《小雅·鹿鸣》，温文尔雅，唯美端庄。鹿鸣也是小雅的首篇。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是江。人之好我，是我周行。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得音恐招。市民不挑，君子是则是孝。我有执酒，嘉宾试宴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何乐且单。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此篇《小雅·鹿鸣》影响甚广，不仅有曹操《短歌行》直接引用前四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来表达求贤之心，更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后宴会上必诵此诗，故称鹿鸣宴。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提到过，凡第一篇都值得重视，而此篇正是小雅的第一篇。小雅，宴享之乐也，或欢欣和悦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端庄以发先王之德。此篇读之有温柔敦厚之风，用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开雅乐之声。以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结句，来宣雅乐之旨。君王宴请诸臣，垂询治国兴邦之道，有音有乐，鼓瑟吹笙，有礼有节，有礼物，有美酒，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尊敬宾客、宴乐宾客，并和宾客一起追求美德的心。在最开始的几期节目中，我们有提到过，要想真正理解孔子，就要看他整理的六经，而不是《论语》。孔子真正的伟大之处和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一本《论语》，而在于对六经的删定和再创造。六经的地位和影响力远在《论语》之上。六经不仅蕴含了孔子整个一生对生命的觉知，也蕴含了他一生对情感的理解。他要通过 对六经的整理，完成对先秦文明的高度解读，而《诗经》又是六经之首。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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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我是晨晨。在上一段的节目最后，我们提到要想真正的理解孔子，要看他整理的六经而不是论语。而六经以诗经为首，在诗经的诗篇选曲上，我们可以窥见孔子高尚的理想和纯真的心灵，可以窥见孔子的学识、素养、审美与底蕴。诗经就是孔子的理想国，也可以称之为君子淑女国。在这里，情欲不是张扬的，而是温和的，思想不是极端的，而是端正无邪的，人性不是拘束的，而是自觉的。他的目的不是强迫你彻底的觉悟，而是要你承载人性的弱点，不断的修正自我，不断的接近圣人，学会控制自我，要我们安于世间所给予的一切，爱情、家庭、父母、子女，并借由我们的付出、我们自己的完美、我们的诗意，来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加美好，才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美的担当和责任。唯有思无邪，你才能真正的看清这个世界，而且感激生命赋予你的积极向上的能量，你才能够真正不抱怨而贡献你的欢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唯有在情感的中庸里，你才能幸福地活着。刚刚我提到了思无邪，那么孔子从3000多首诗中筛选出了305首，孔子依据的原则就是这三个字：思无邪。那您还记得孔子删诗所得的305首诗在《诗经》中是怎样分配的吗？305首按风、雅、颂分门别类。所谓风，就是各国的民风，特指各地民间礼相歌谣，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有160首。 雅，指周人之正声雅乐。其中大雅31首，小雅74首。颂，指宗庙祭祀乐歌，共40首。其语平和而端庄。让我们用小雅都人士来结束这一次的诗经之旅吧，看看在这个理想国里的君子和淑女的美丽与从容，看看我国曾在那么远古的时期所拥有的儒雅与文明。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惶惶，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姿搓，彼君子女，愁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悦。彼都人士，充耳嗅食，彼君子女，未知隐疾。我不见兮，我心蕴结。彼都人士，垂戴而立，彼君子女，犬发如钗。我不见兮，言从之脉。非衣垂之，戴则有余；非衣犬之，发则有余。我不见兮，云何须矣。此篇把君子淑女从形象，从容貌，从装饰，从神态，从言语美美的描述了一下，并发出了真实的赞叹，一切宛如仙境，可确实就是人间。男子相貌堂堂，谈吐皆有文章，而且美然，细黑不关拢住头发为夫。女子个个都如同出自隐士集市的名门之女，丝发如绸，两鬓外翘如妆。见到如此儒雅君子和娴雅女子，怎能不让人不自觉地跟随呢？难怪孔子参加过一次周礼祭祀演示后，喟然叹曰：“秋未待之也。”意思是，我没赶上这美好的时代啊。但愿我们赶上了，至少我们通过这远古留下的诗篇，知道了什么是美。温文尔雅，自然贤美，淡定从容。有了这样的参照物，只要我们努力，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总是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的，我们有最早的历法，有最早的地理制，有最早的封建制，但在那文明的核心，我们有最早的诗歌总集，有着最早的诗心，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唯有诗心，才可见一个民族的灵性，简洁、率真、思无邪。 对生命充满了痛苦的思索，但也对生命致以了最高的敬意和感激。诗经里有平民生活的冰封七月，心情与欢乐并存，有贵族生活的小雅鹿鸣，从容与尊重并存。无论是小小的蟋蟀，还是美丽端庄的母鹿，无论是浴血霏霏的迷茫，还是蒹葭苍苍的感伤，无论是与子偕老的契阔，还是悠悠苍天的悲愤。总之，《诗经》不仅让我们发现了诗，也让我们重温了生命的美。子曰：“诗可以信，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是父，远之是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中国有诗经，中国就仿佛另有一片天空，干净温润，仿佛从未脏过。诗经最感人的是它的健康，是我们现代生活里所缺乏的那种蓬勃清新的气息。这种朝气是如此美丽和可贵，它可以把我们带进一种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生活。我们应该再次回到《诗经》时代，先找回我们身体的健康，然后找回我们情绪的健康，精神的健康，最后再找回我们心灵的健康。这种种的健康就是无邪。因为《诗经》如此美好，晨晨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种诗性，一份诗意，一颗诗心。